好，现在我们谈一下佛教的宇宙观。好，那在我们佛教里面，有关于这个整个宇宙，我们其实都懵懵懂懂的。好，那如果用世间里面，我们在社会上的天文，所谓银河系，如果我们了解佛教，佛陀告诉我们的整个宇宙是什么情况的下话。我们再回来看，现在我们用天文啊望远镜所看到的世界，其实你就会知道，原来这个人们即使借助科学仪器看到的一些东西，也都是那么的渺小。哦，那所以我们会看到人们其实是夜郎自大的。这种夜郎自大的状况，就是像我们中国汉朝的时候，当汉武帝往西方、往西域那边去征发的时候，派张骞通使到西域去。那到西域去以后，那个经过一个夜郎国，那夜郎国国王他就问张骞，问张骞说：“我们夜郎国的国家比较大，国土比较多，还是你们汉朝比较大？”那张骞还有这些使节们，因为他看过汉朝，看过那个夜郎国，他一比较之下，当然他知道夜郎国那么小，怎么能够比对呢？哦，所以那个哈哈大笑。哦，那所以流传下来一个叫夜郎自大。哦，那夜郎自大这个在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这个世间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以为自己很大。哦，那个叫做夜郎自大。那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佛教的宇宙观。当我们对佛教的宇宙观了解的时候，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大，我们再回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心是放在大还是小。放在大的，我们心就跟着大；放得很小，我们心就跟着小。所谓心小是什么？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心放在平常里面，我的眼中容不下一颗沙子。比如说，男朋友跟女朋友在交往的时候，不容许别的那个男生女生跟我所爱的人在一起，那是不是很小？你如果看到整个宇宙的话那么大，那你才看到这么一个人出现在这我所爱的人旁边，就放不下。那一比对之下，太小了，然后我的心怎么那么小？哦，心眼太小。所以，当我们了解到佛教的宇宙所说的那么宽广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跟着大了。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同时的另外一个叫做打开心眼，开拓视野。那我们不要做夜郎国的国王，我们要做汉朝。做佛陀的弟子，那个有整个宇宙观。那时候我们今天，这次我们来探讨佛教的宇宙观里面。那在经典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叫做三千大千世界。那所谓宇就是空间，宙就是时间。那世界这两个字来讲，是就是宙，界就是宇。那这样的一个理解以后，你会看到的。所谓三千大千世界是什么意思？那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它会所谓成就起来是什么状况？毁坏了以后又是一个什么状况？那人们是怎么来的？那以后会怎么样的？去哪里？这个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那看到佛陀跟我们讲这么多，你是不是会多少体会一点？佛陀的智慧真的是无量无边呢。我们这个世间人用各种的科学仪器，要去探讨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广，探讨不完。用太空梭，也看不出来。但是佛陀的智慧里面完全的清楚，所以我们可以更能够了解到佛陀其实是非常的有智慧的。那在我们现在这个里面，我们看的，可以从 一个叫做须弥名山，这只是须弥名山，这个是主轴啊，我们看到的世界。那所谓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那一个大千世界有一千个中千世界，那一千个 一个中千世界哦，有一千个那个小千世界，那一千个小千世界就是一千个世界。那我们现在讲的须弥名山只是一个世界的一个中心而已。那所以如果是三千大千世界的话，就有百亿个须弥名山。那你如果今天听完啊，这次听完的话，你就会比较了解整个所谓银河系，在佛教来讲，它只是一部分而已，一部分而已，非常小的啊。那这里面我们先看到的须弥名山，那在依照佛陀所说哦，须弥名山它是用印度当时的那个距离的空间距离的一个尺度来讲，有一个名字叫做游巡啊，哦，自由的游，巡是十天叫一巡，游巡这两个字，这游巡是等于四十里，我们现在的距离来讲它四十里。那我们遵照着佛陀所说的这些那个语言文字啊，所以我们用游巡这两个字。那从地面上哦，那个到那个山顶，须弥名山的山顶有八万四千游巡，那从海平面下去哦，也有八万四千游巡，所以这个须弥名山其实是非常广的哦，这个高度很高哦，那低的时候渗透到海平面下面去，非常广哦，这个是须弥名山。那有九山八海，须弥名山为中心主轴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中心，它往两边扩散出去，会有两边的那个山，哦，就是所谓须弥名山是中间，围绕着须弥名山也有山，哦，那这个山叫做慈双山，或者说叫伽陀罗山，就绕着这个须弥名山，那两山之间也是八万四千游巡，哦，这么宽的距离，那当然它是海啦，哦，这个中间是一个海的状况。那在这个伽陀罗山到在旁边一个叫做慈卓山或者叫伊沙陀罗山，它又有一个外围，哦，的另外的山。那这个山之间的距离，哦，第二个山是四万两千游巡，那再来是两万一千游巡，它中间的距离就是跟原来的山的距离的高度是一样的。那再过来还有山叫做树巨陀罗山，哦，就是一个在外围，哦，我们要用立体的概念来讲，就是须弥名山中间，哦，再来是伽陀罗山，再来伊沙陀罗山，再来树巨陀罗山，再来是善见山，哦，再来是玛什山，再来是尼敏陀罗山，再来是调伏山，在外围是金刚围山，就是一层一层出去，哦，在这样一层一层的推广出去的时候，那个山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的，也就是金须弥名山是最高的，在你旁边那个山就慢慢低下来，哦，那这样的了解以后，我们看山跟山之间有那个海存在着，哦，所以，有九山八海。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最外围那个叫做金刚围山，哦，金刚围山。那金刚围山在外面有一个叫做大金刚山的，哦，这个金刚围山跟大金刚山之间是黑暗的，只是太阳跟月亮都照不到，那个地方非常的黑暗，好，哦，这样子。那以须弥山这是一个主轴的话，我们平常看到的日跟月是只是在须弥山的山腰四万两千游巡那个地方，就须弥山这么高，然后在旁边，哦，这样日月这样在运转，哦，这是我们知道佛陀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状况。那在平面的地方，须弥名山的北边有一个叫做北俱卢洲，或者叫玉丹月。那东边，哦，有 叫做东胜神州，哦，就是扶余带，在南边有盐釜底，叫做南盐釜底，在西边，哦，有叫曲野尼西牛霍州，在也就是东西南北有四大州，哦，那我们这个地方叫做南盐釜底，哦，我们是住在南盐釜底的，那这样的概念里面我们就知道，哦，这种情形。那属于北距泸州来讲，它的土地是四方的，它的人民也是方脸的。那他们有些什么特色？他们那个地方的人都是活固定活1000岁，而不会有中途死亡的。哦，那东胜神州的人，他们是长得圆形的脸，那他们的寿命是250岁，而有的人会夭折而死。好，哦，这样，那我们南瞻部洲这边的人，哦，他我们的脸就像印度半岛这样，上面是宽，下面是窄的，哦，这样的一种情形。那我们这边的人寿命就不一定了，有的人怀胎的时候就死了，有的人可以活到100岁，那不一定，哦，那在西边的叫西牛霍州，它是半圆形的脸，哦，它的土地也是一样，那它的人寿命是500岁，哦，500岁，但是中间也会有夭折的，是这种情形，九山八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是以人们的那种历史这种立场来说的。那在这个须弥山的山腰的42000游行那个地方，有日月的宫殿，就是我们讲日月。在这日月之下，同时也有四天王天。如果我们去佛教的寺院的话，在早期的佛教里面，那个寺院里面都会看到，一进去看到门有四天王天，哦，就正殿了，哦，那是佛教的护法。那四天王天在哪里？在这个跟日月是同样的齐等的那个地方，哦，在须弥山的山腰，哦，那四天王天在上面就有三三天，三三天的天王就是我们讲的地势四体环音，三三天在那个须弥山的山顶，哦，所以这两个叫做地居天，因为它是依靠着须弥山而成立的，哦，这个地方，哦，那再上去就是空居天，啊，它是依照空虚空而有的宫殿叫做夜摩天，哦，那在夜摩天再上去就是多帅天，再上去就是化乐天，再上去就是他化自在天，在这种一层一层的这样上去的时候，叫做中间叫做六欲天，欲界里面有六欲天。为什么叫做欲界天？在这个地方六欲天里面呢，它每一个天它都还是有男女之欲，它都是还有男女之欲，哦，所以叫做欲界天。那在上去的话就有所谓色界天，色界天是在人们人间里面修禅定而往生到色界天去的。那色界天里面就分成四个，四个色界天，色界天有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那从初禅到四禅，初禅里面有一个叫做梵众天，再来是梵虎天，再来是大梵天。哦，那到这个大梵天这个地方初禅天的之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宗教界里面所看到的出现的一种情形。宗教界里面，我们在民俗的宗教里面讲的提供，就是我们讲的相类，是我们一般民俗里面讲的玉皇上帝，他是三三天那个地方的天王，这不没有决定性啊，不过他是这样类比哈。啊，这是三三天第二层的欲界天里面的。那我们讲的弥勒菩萨，哦，往生到天上，现在住在哪里？住在多帅天，在第四层的那个欲界天。那如果在一般的那个基督教所讲的上帝，他就在初禅天的大梵天王。哦，这个是宗教里面这样的分类。那在初禅天上去，就又分成二禅天，二禅天里面有 那个扫光天、无量光天，还有光明天，这是二禅天，有三个天。三禅天上面有那个扫净天、遍净天、无量净天，这样又有三个天。在上面又四禅天，四禅天有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跟无想天，再来是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这个是四禅天里面有九个天。好，那这一层一层是上这样一直上去的，再上去的话叫做没有形体的天，也非常非常的宽广。好，那个更广了，就是所谓色究竟天，再来是四空无边处。色究竟天是属于那个色界四禅天里面的最高顶，就是有形有体的那个天，是在色究竟天，四禅天里的色究竟天。那在上去是没有形体的，就是说空无边处天、事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那这个就是我们天界里面的欲界天、色界天，还有无色界天，这一层一层这样上去，它的距离就越来一倍一倍这样 加上去的。如果单单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个一个世界这么宽广，你会不会觉得哇，这个世界其实太广了？讲到天界的地方，这个才是一个世界里面的我们讲到须弥山为主，这个世界是不是已经包括了那个到初禅天、大梵天王这个地方已经有这么广的世界了？那我们银河系里面看到那么多的星星，是站在一个太阳看的，那如果超出一个太阳，那这是另外一个世界。但我们讲的三天大千世界，一个须弥山，还有到初禅天这样的一个世界，叫做一个世界。那一千个这样的世界叫一个小千世界，叫做一千那个小千世界。那在一千个这样的小千世界就是一个中千世界，在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做一个大千世界。所以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是有无量无边的这种须弥山的，至少有百亿。那一百亿的须弥山，你看我们银河系根本发现不到了。所以众生要从这种科学有形有相的这些去找出这些世界在哪里，找不到。那怎么找？就是要成佛才能够真正的究竟的知道，那这个唯有佛陀才能够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好，那在这样的一个须弥山的这种系统的概念之下，我们看看天是这样的情形。好，那再看看那个地狱、恶鬼、畜生这个相关性，那个畜生道是很多的，畜生道比较大的畜生有什么？有龙、有金翅鸟。在佛教的护法里面，所谓天龙八部，有龙也有金翅鸟。有人说为什么现在看不到龙？要看到龙也要有相当的因缘果报才见得到龙，为什么看不到金翅鸟也要有相当的因缘果报才见得到？那所以现在都看不到这些现象，那金翅鸟跟龙是非常大的。有一个形容是从龙在龙宫里面那个延伸，它的龙尾放在龙宫，它的头可以从那个比如说从恒河可以伸到社会国那个佛陀的起源金色去。所以呢，你可以想象龙身是很大的，那这个是畜生里面的龙，到小最小的像什么？像蚂蚁、像蚊子那么小。那我们看看畜生里面这么多，那我们如果在我们现象界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了很多很多很多，那再来我们看到鬼，鬼有三大类，有无彩鬼、少彩鬼跟多彩鬼，有这三大类的鬼。那我们通常所讲的神明，神明其实是指鬼的意思。那在人间的归分类里面呢，那个是比较属于那种有福报一点的鬼，比如说城隍爷啦，平常讲妈祖婆啊，这些里面所拜的，它是比较属于这一类的， 那这个我们如果了解一下的话，我们就知道，那比较无财鬼的、没有钱财的，就是像我们平常我们比较知道的放咽口，咽口鬼是什么？是嘴巴一张开，那个从那个口里面喷出火出来，所以火烧了这个嘴巴，变成咽口，咽口把这个嘴巴烧掉了，火焰的口，好，口中有火焰，所以叫做咽口。好，这是无财鬼。地狱是什么样子？哦，地狱的情形就很可怕。地狱的情形，好，我们看到的有八大地狱，啊，也有八热地狱跟八寒地狱。啊，这个八热地狱里面呢，就很可怕了。八热地狱里面，我们看到的是那个第一个是响地狱，哦，响地狱。那第二个是黑神地狱，第三个是堆压地狱，第四个是叫唤地狱，第五个是大叫唤地狱，第六个是烧制地狱，第七个是大烧制地狱，第八个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就是阿鼻地狱。那这八个地狱，哦，它每一个地狱都会附带有16个地狱，16个小地狱，好像附生的一样。那响地狱，哦，比如说它附带的一个叫黑沙地狱，一个叫做废死地狱，第三个是五百丁地狱，第四个是饥渴地狱，哦，第五个是渴地狱，第六个是一同府地狱，第七个是多同府地狱，第八个是多魔地狱，第九个是脓血地狱，第十个是亮火地狱，第十一个是灰河地狱，第十二个是铁丸地狱，第十三个是金府地狱，第十四个是豺狼地狱，第十五个是剑术地狱，第十六个是寒冰地狱。每一个大地狱都附带的16个小地狱。它这里面是什么情形？什么叫响地狱？响地狱的情形是地狱的众生只要下到那里去啊，这个地狱的众生看到了对方就会拿着那个刺去刺他，在地狱的众生还是会这样就刺他。好，那一种情形是拿着那个刀子就砍，互相砍来砍去的啊，这个他都想地狱。那有的是拿那种像影子一样刀很薄的刺割，这样想地狱。那这种状况之下，杀了死他以后，又想，他说想说我活了就活起来，所以这个响地狱有另外一个叫做等活地狱。我想你活过来，你就活过来，风一吹就活过来，活过来以后又拿刀又砍对方。你想看，地狱的可怕是这样子的，都活在恐怖里面了，所以下地狱是很可怕的。好，那在地狱里面是这种情形。那在想地狱里面受了无量无边的苦的时候，到最后还罪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会出城门，一出城门去以后会进入叫黑沙地狱。好，那在黑沙地狱里面去，它的情况是什么？风一吹那个黑沙就照过来我们地狱里面受罪的人身上，一照过来，那个黑沙是像那个烧热的那种沙子一样很烫，会把我们的皮肤渗透进去，里面全部烧烂了。烧烂以后很痛吗？那个风再一吹，吹以后又活过来，活过来以后又继续受苦，就继续这样一直重复到他的罪业完了。那还没有完，又进入到另外一个叫废死地狱。废死地狱顾名思义，就是进入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走到一个那个粪便的地方啊，屎就是粪便，走到那粪便地方，那个粪便像在煮的东西，我们在煮那个糖，煮糖的时候那个糖会啵啵啵啵啵，粪便也是一样，煮到那种啵啵啵，这样在煮的时候，哇，那个很苦，一掉进去好像被煮烂一样，所以多苦啊。那到那边受罪，煮死了，风一吹又活过来，活过来又煮，到他的罪业如果还没有受完，他会到五百丁地狱。五百丁地狱一进去，那个狱卒会把我们这种受罪的人把他钉在那个墙壁上， 用500个钉子，一钉把它钉子，比如说钉在这个心脏上面，钉了，死了，死了以后，再风一吹又活过来，然后又钉了500钉，那拿着那个烧热的那些东西把它猝死，好，这是500钉地狱。那如果罪报还没有受尽的人，就会到下一个地狱，叫做饥饿地狱。啊，饥饿地狱去的时候，狱主会问说：“说你来做什么？”那个受罪的人说：“我很饥饿啊。”那饥饿的时候，狱主就会给这个饥饿的罪人给他东西吃。那个东西吃，狱中的事情都是苦的，地狱里面的事情都是苦的，就把他嘴巴拉开，拉开以后给他热铁丸丢进去，强迫他吃，烫死，烫死以后风一吹又活过来，就继续这样吃，吃到受苦，受完苦，罪业如果还没有消的，又下去一个地狱，叫做可地狱。那个到可地狱去以后，那个碰到那个狱卒，你来做什么？我很嘴巴很渴啊。好，那你要吃，好，给你吃，就把他嘴巴弄开，倒那个热铁汁倒进去，倒进去以后，这样从那个身体这样穿过去，穿过去以后死了，死了风一吹又活过来，狱卒又继续倒东西给他吃，那倒他罪业要在这个那个可地狱里面受罪受完才能够出来，出来以后又到下一个地狱去，到一个同府地狱，到一同府地狱去以后，那个狱主把他赶到那个同府地狱里面去煮，那个地方是怎么煮的？好像我们在炸油条一样，放下去以后就这样绕绕绕绕绕不出来。好，那个烫死了，风一吹又活过来，又继续绕。那罪业如果还没消的，就继续煮。这个地方完了，根本的机会还没有完，就到一个叫多同府地狱，也是这样受苦。好，这样受苦之下，又到出来以后，又到下一个地狱，下一个地狱叫做石磨地狱。好，石磨地狱好像我们在磨豆浆一样，以前磨豆浆是用磨的，磨那个石，两块石头这样磨放下去以后，这样磨磨磨到这个罪人碎的，肉也坏了，骨头也坏了，这样受苦。受苦以后又从那个地狱受完很久很久，又出来，出来再到浓水地狱，到那个浓水地狱里面跟那个浓水混在一起，跟那个浓水很苦的，哦，被煮的全身没有一个地方好的，出来以后又到亮火地狱，被火所烧，哦，烧到风一吹又活过来，然后亮火地狱烧完又到灰火地狱，灰火地狱里面，灰耳地狱里面都是有那种铁，哦，有尖刺，这样一下去都割得全身烂兮兮的，哦，那么苦。那如果从灰耳地狱出来到岸上，岸上也很多尖刺被割，哦，这个，哦，那叫灰耳地狱。那出来地狱出来以后又到一个铁丸地狱，铁丸地狱里面都是在吃那个热铁丸，哦，或者说罪人被热铁所丢到痛死。那第十三个叫做金斧地狱，金斧地狱它就是像一个火斧，哦，那个很大的斧，很多罪人在里面煮，煮到痛苦的要死，哦，那金斧地狱出来以后到豺狼地狱，哦，豺狼地狱都看到那个豺狼在扑杀你，哦，我们看到比较比我们大的一些狗我们都怕了，何况是这个豺狼，它是铁做的，他把你咬死，哦，这个罪人如果到地狱去是受这些苦的。那如果还没有罪还没有受完，就到剑术地狱。到剑术去地狱，你会看到，哦，我想那边有一棵树，想要上去乘凉，结果一爬上那个树枝的时候，爬上那个树干的时候，那个所有的树枝本来向上就往下垂，然后都是刀子，看起来是树枝，其实是刀子，一爬的时候割的全身都是肌肉都烂掉了，然后身体也烂了，结果一爬上去割到全身都烂兮兮的。那为什么停不下来？因为业力嘛，所以爬上去。那到上面好像凉了，上面有一只蛇咬它，咬死，风一吹又活过来，然后又下来，下来的时候那个 树枝又往上垂，往上升，罪人又割了玄身烂气息又下来，这样叫做见树地狱。见树地狱受完了，又到寒冰地狱去，到寒冰地狱去，在那边冷，冷的半死。这么寒冷的寒冰地狱受罪完，如果完了，如果有受完了，才会到那个畜生道的那边来受苦。畜生道受完苦，再到恶鬼道受苦，恶鬼道受完苦了，才能可能到人间天上去。他必须要在只要一下地狱去，就受很多很多苦，没完没了。所以我们佛弟子的福利，我们不要下去三恶道，不要到三恶道里面受苦，我们好好在人间修行求解脱。那想地狱有这十六个地狱，同时黑神地狱也是一样，黑神地狱一下到黑神地狱去的也是一样会受苦，而且苦更大。黑神地狱的苦是他就是把这个受罪的人的皮剥下来，然后把他绑起来，把全身绑起来，绑起来以后，这个好像那个绑的地方好像是那个铁，就烧到那个肉里面去。那罪受罪的人，他的罪业还没消，根本不可能结束的。哦，这是一种情形。另外这些情形就是，它上面有划线，划线了以后，那个地狱里面的众生就在割割他的身体，顺着这个身体的黑线把它割，割这个黑绳。哦，所以割到罪人受不了。在地狱里面根本又没有什么自杀的这种行为，也没有什么好自杀，反正死了以后还要再活过来，然后再继续受苦。所以黑神地狱受完苦的出来，又会到黑煞地狱、废尸地狱，总共十六个地狱受苦。那地狱多苦啊！那堆压地狱第三个是什么情形？到堆压地狱去的，去了以后，两边的那个门好像山一样，这样夹过来，夹死，夹得全身淡兮兮的，痛苦万分，没完没了，这样夹起来死了，死了又打开，风一吹又活过来，再夹，夹到他的罪业堆压地狱的罪业受完，再到黑煞地狱，到废死地狱，最后到寒冰地狱受完受苦。第四个是大教幻地狱，大教幻地狱那个很热，这火在烧，烧得受不了。大教幻地狱也是一样，烧得受不了。这边地狱大地狱受完，要到小地狱十六个地狱去，黑煞地狱等等。烧煮地狱、烧制地狱也是一样，那个城里面都是火，火在烧。大烧制地狱也是一样，所以到那个地方去以后，受完苦才能够再到黑煞地狱、废死地狱，然后到寒冰地狱、十六地狱受完苦，才能够出来恶鬼道跟畜生道。这样。那第八个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里面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不苦的。他眼睛所看到的是不好的东西，比如说看到火在烧，都没有看到好看的东西，眼睛看不到好东西，耳朵听不到好声音，鼻子闻不到好香，舌头尝到都是苦的，身体接触到也都是很热很烫的，都是苦的，心里面想也都是想到不好很苦的事情。所以那边的无间地狱啊，真的苦得不得了。那无间地狱受完的，还要再到黑沙地狱、废死地狱乃至寒冰地狱。这个为什么会这样？都是在人间里面犯了十不善，造了十不善，甚至做了忤逆重罪，在这个八大地狱，然后以后在十六地狱里面受苦。那有种是意义是八寒地狱，八寒地狱我们最近讲的曲婆离，他就在八寒地狱里面受苦。八寒地狱里面一个是包地狱，我们在这么热的地方，我们去赏雪觉得好玩，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雪地待下去的话，就不好玩了。在热的时候觉得冷的地方是凉的，真的在冷的地方再冷下去，就像那个太冷的话，我们以前住在十多年前住在鱼池，那个鱼池乡那个地方，冬天的时候这个耳朵都会裂开， 这个关节的地方都会裂开，这个指甲缝这个地方都会裂开，就是很冷啊，这个裂开都很痛啊，要抹那个凡士林啊。啊，你想看看，第一里面全身都裂开哦，要裂开之前还先起包哦，好像长了什么一样，起包，那个起包裂，哦，那个多苦，所以你看疤痕地是这样，第一个是包地狱，第二个是包裂开的，起包以后包裂开，第三个是二字叉啊，第四个是第五个是第六个是全身像那个青莲花啊、哦、的那种地狱，第七个是波特摩的地狱，曲波里就在波特摩受寒冰地狱里面的冷啊、哦，第八个是大波特摩，你看这个是一个世界的地狱哦，这才一个世界的地狱而已，就这么的严重。我们看看那十方世界哦，很多很多很多，太多了啊、哦，那。这个都是有因有缘世间起，有因有缘就会有地狱现起。有人说地狱是佛教里面想象出来的，错了，不是佛教里面想象出来的，地狱是众生的业力感应出来的，不是想象的。如果众生的业力里面没有地狱的业的话，地狱就灭了，但是众生的业力还有这些业的话，地狱就会现起，就会出现。所以就众生来讲，地狱是真的，真的有地狱、哦、有人说我看不到地狱，你看不到最好是学佛，相信佛陀说的，佛陀不会骗我们，佛陀讲的话是最真实的，从来不骗人、哦、佛陀来到这个世间，他的用意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知苦离苦，所以我们要感恩佛陀，要体会体念佛陀、哦、知道佛陀对我们是真大慈大悲、哦，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了。我们从须弥山到东胜神州、南瞻部洲、西尼后洲、北俱卢洲，到天界，哦，到四天王天、三山天、夜摩天、多衰天、化乐天、昙花自在天、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还有空无边处、四无边处、五所有处、非想非想处，这个整个天界到那个地狱恶鬼畜生，这整个一个整个世界的架构。那什么叫一个世界？一个世界就是从地狱然后到初禅天叫一个世界。那从这样一个世界有一千个，然后包括一个光阴天二禅天，那叫做一个小千世界。好，那再从这一千个这样的一个小千世界再包括一个三禅天，叫做一个大千世界、哦、就是一个中千世界，那整个三个叫做大千世界。好，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整个体系的话，我们能够掌握到佛教所讲的宇宙观的那个宇的部分，这是整个空间、哦、那我们都讲那么小，我们讲到地狱那么苦，那天上到底有多快乐、哦、天上的快乐也很多、哦、天上长得很漂亮的，很庄严的，很端正的，这是一个端正。第二个是长得那个快乐，外在的快乐很大。第三个是身体 很高大，不像人间的这个身体那个很短的，人的身体大概只有五尺而已、哦、五尺的身长，那天上是很大很大，那而且天上的寿命非常长了、哦、那个是牵涉到时间的概念、哦、那再来天上里面我们看到的人间里面人的寿命是那么短、哦、那个短又多病，天上没有什么病，天上没有病，人间里面生产的时候我们知道生产的时候很苦，但一到天上去以后没有这些苦，色界天没有在生产了，没有人 在生孩子，只有在欲界天才有在生孩子，但是欲界天的生孩子他不是这样生的，欲界天的生孩子是有人往生欲界天去的时候，那个生的时候坐在那个膝盖上，男的生在男那种天子的 膝盖上，女的就生在女的那个膝盖上。那生了以后，他就哦，这是我生的孩子。欲界天还是有家庭的，哎，这个是一个欲界的状况哦，到天上去啊，这个情形。好，讲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因为佛经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叫转轮圣王，有所谓转轮圣王哈。转轮圣王是什么？是在阎浮提，就是南瞻部洲里面的。这南瞻部洲里面，人的寿命如果在八万岁左右，就会出现有转轮圣王。那转轮圣王来到这个世间，他为什么会做转轮圣王？因为他在过去世里面有修十善，所以他修十善，劝人家修十善，所以这一生里面他做转轮圣王。那转轮圣王他也会劝人家要修十善，行十善。那这样之后治理国家以后，他如果要当他看到他头发上有白头发，他就会叫他的侍者，你把白头发拿给我看。侍者就会把他白头发夹起来，真的是已经老了。所以这个时候转轮圣王就会把王位交给他的太子，这个让你治理国家。当你治理国家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用十善法来治理国家，不要引起斗争，不要引起贪欲。那这样之下他把他交给他，然后这个转轮圣王做什么？去修行。没有佛的时候，他们都修慈悲喜舍，修四无量心，修了以后，这个转轮圣王死了以后都到天上去了，到梵天去。这是转轮圣王。所以在佛陀的那个所说的世间的这个政治是以转轮圣王法为理想的，也事实上是这样。因为众生的业力感应有转轮圣王出现，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世间是很和平很安详的，绝对没有什么斗争的。那我们看到有一个叫金轮圣王，六个四个东西南北，这个叫四天下。银轮王是三个天下，铁轮王是两个天下，铜轮王是一个天下。我们了解到这个的话，就比较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四天下，还有这些。那佛经里面常常会看到一个叫做一个世界，一个世界主，就是大梵天王。那在经里面看到了一个情形，就是大梵天王很像我们在看到的那个其他宗教里面他讲的上帝说。大梵天王在佛经里面也出现，那他出现的时候，他想说这个世界是我创造的，我最大，因为他看不到其他的比他高层的天嘛，二常天、三常天、四常天，还有色究竟天、色无边处、空无边处、四无边处、五所有处、非想非想处，这几个天他都没看到，所以他以为他最大。那佛陀知道他起这个心念自大妄为，所以佛陀就用神通力等一上去，坐在这个大梵天王的头顶上。那其他的四个大阿罗汉宾陀罗尊者也跟着佛陀来坐在这个大梵天王的旁边，那舍利弗尊者也坐在他的旁边，其他有两个尊者也是坐在他的四周围，就四个阿罗汉都坐在这个大梵天王的四周围，佛陀坐在大梵天王的头顶上。那大梵天王这个时候才知道，我不是最大，但是他连面子问题还放不下，所以就跟佛陀说我最大，你为什么来坐在我的头顶上？佛陀说你不是最大的，我能够坐在你头上表示我比你行。那这个大梵天王就这样想，其实大梵天王他也知道他是什么因缘会能够往生到做大梵天王。那他就问，他就跟佛陀讲，我从前辈子，从过去世里面到现在那个已经修了很多的善业，那这一生里面我在这边看到很多的那个梵天，他们通通没有他们通通没有那个死他们通通这样的生生死死当中我都没有死，那为什么 那个我还是能够保持这样，寿命这么长。佛陀跟他讲，因为你过去世里面你救了一村的人，还救了一船的人，救了一村一船的人，所以你的福报很大。你看到大家死，你自己都没有死，所以你起这个我慢心。好，那他这样以后，佛陀就跟他说完，一说完以后，他就调伏就证三果，就是大梵天王。啊，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个的话，我们就知道这里面不要随便起我慢心，认为自己了不起。好，这是大梵天王。啊，那在这个地方先让大家知道有这种情形。好，那这是佛教的宇宙观的宇，这是空间的部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说佛教的咒，宇宙观的咒，这个地方我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理解。那咒是时间的意思。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阿弥陀佛。